诚恳加倾听加理解等于好疗愈。不会做，不会说，可是愿意学习，等于超加分。
黄家言，此时此刻，关心在线。
欢迎关心在线与你心相连，我是黄家言。欢迎来到了我们今天呢是星期四4月2号的节目。重温一下吧，礼拜一的时候我们谈的就是这个情绪。礼拜一呢，我是会连同宋山老师一起来做主持的。还记得我们礼拜一谈了什么吗？我们谈到的就是叫做情绪颗粒度。礼拜二跟大家谈的是关于家庭的，家家有颗关爱的心呢，里面谈到的就是如何可以有一个高素质的陪伴。那么昨天我们就来谈那个谈情说婚，谈到的是基督徒们，特别是比较年轻的这个30到35啊，或者是30之前的一些要择偶啊，要找对象啊，有什么烦恼呢？我们都是跟听众朋友互动的哦，所以如果大家都想参与在当中做讨论呢，也欢迎你们可以了跟我们在电话线上联系，或者在这个第五空间跟我们来做讨论都可以啊。另外有一些听众朋友你可能有留意啊，为了要推广我们这个节目呢，我呢就特别呢在节目的开始的时候就想跟大家玩游戏。今天的游戏呢就是要开宝箱的密码了。听着，如果您可以在整个月当中你可以收集好这些密码，然后可以猜到一段的圣经的经文，猜对的朋友都可以得到我们为你预备的关心在线的手机贴布的。我们会每逢礼拜二还有礼拜四的节目当中会开宝箱密码，今天的密码就是，听好咯，密码是1+2，今天的密码是1+2。好，听好了哈，那大家就要把它收集好了。我们呢在每一个月份的尾声的时候就会开我们的经文宝箱，猜中的就会有奖了。今天呢我们会谈什么呢？星期四就是会邀请呢我所认识的一些人生导师们，他们可以来分享自己呢，无论是见证也好，他们个人的一些专业的知识也好，都可以优化丰富我们做人处事的各方面的技巧的。这一季我们特别关心的群体就是有特殊教育孩子需要的家庭们，而我呢今天就会邀请我所认识一位非常欣赏的老师。这位老师本身自己的家里面都需要照顾有一位非常有需要的孩子，可是上帝就使用他来祝福了好多其他有这个需要的家长们，甚至呢他自己还开拓了一个事工。我们今天就来听听看胡老师的见证哦。
知识与经历让生活永不过期，人生导师讲堂。
弟兄姊妹大家好，今天非常的高兴呢，我们呢找来了一位非常重量级的嘉宾，分享他的见证还有他的一些专业方面的一些知识可以跟我们分享。他是呢博念教育的创办人胡老师啊，我们来欢迎胡老师。你好。
好，大家好，各位听众好，各位家长好。
是的，博念教育是什么呢？是致力培训有特殊需要孩子的家长的育儿心得的一个机构来的。其实你们这个机构呢，是主要做什么的？
这个机构呢，其实主要是做教育咨询的工作，还有一些教育培训的工作啊。我们机构呢，是主要三个方面嘛，就是组织的发展，然后家庭教育，还有个人的成长啊。所以就 就是我觉得人生其实就是在这三个范畴里头啊，组织就是你的工作了，组织的发展怎么样啊？我比较多的是做就是教育机构，比如说中小学啊，或者是特殊学校的，他们的一些的领导力的训练，或者是一些领导力的教练的一些服务这样。然后在家长方面呢，其实我也做一般的普通孩子的家长的训练，但是呢，我觉得神真的就很奇妙哈，他就安排我去做特殊孩子的家长训练，在这一块上面呢，特别是这几年呢，神真的开路哈，让我们发展了一个叫做心连心的网上的一些课程，是专门给有特殊需求孩子的家长的哈。啊，为什么我会成立这个博练教育咨询这个机构呢？那是因为我从小就喜欢教育的工作，因为它是关乎于人的成长和建立。还有我的父母呢，他们都是教师出身，啊，我很感恩呢。我的爸爸他27岁就受洗了，
是非常好。
所以呢，我觉得真是神的爱一直都在我们家里头啊。然后就耳濡目染呢，就对于知识啊、技巧的掌握，还有怎么去实践这些知识，就很有兴趣啊。所以一直呢都是在我整个教育的工作里头。其实我之前一直都是做老师了，但是因为我这个我有个特殊的孩子啊，也是神给我的一个特殊的礼物。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以后呢，我就离开了前线的工作，但是我又很喜欢做教育，也对组织发展啊、老师的专业培训啊这些很有兴趣嘛，所以就成立了这个机构，既可以做我喜欢做的事情，又可以照顾我的孩子，照顾我的家庭。
嗯，非常好啊。您有一位呢神赐给你的宝贵的礼物，就是你的儿子。其实他那个特殊的教育需要是哪一方面吗？
他是2005年出生，我很感恩，我是2003年重新回到教会，就是杀死啊，啊，神就把我重新叫回到他的殿里头啊，回到他的家里头，然后我就祷告啊，2005年呢，我的孩子就来到这个世界，因为我结婚18年才得到这个孩子，而且这个孩子真的是上天赐给我的啊，他到了2岁多吧，我就觉得他有点跟平常的孩子不一样，就是他非常安静，也没有什么话说，但是非常活跃，然后就带他去做小孩子的一种评估啊，哈，那些心理学家就说到，哎，他好像真的有一些社交障碍，但是因为他不太合作了，他1岁多的时候不太合作，所以呢就没有。就只是说他有这些症状哈，要多加留意，然后半年之后再来做一次评估这样。然后哇，我听了以后就晴天霹雳，真的没想过，因为我是做老师嘛。
对，
我跟我先生都是老师，我们都是教一些非常优秀的学生。我们在香港叫 Band One 呐，
那些名校的
学生的，
对，
而且我是教小学，而且是教毕业班，所以我教出来的学生全部都要去一流的中学，
对，
所以我有想过我的孩子是有特殊需求了哈。
对，
但是半年之后真的就确诊他是一个双 A 呀、啊，双 A 的意思就是他有 ASD， 中文叫做自闭症谱系，或者叫做孤独症，
孤独症，对
啊 ，ADHD 就是过度活跃，
过动症，
过动症，对了，对了，对，他两范都有啊。就是两个范畴都，所以是特别难搞的。那从2岁开始呢，不断的在一些帮他去做一些早疗啊，各种的这些训练当中，我就发觉啊，我真的就吃不消了，因为我在学校是负责课程的工作，
对，
也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职位嘛，所以我就觉得还是要就是退下来，专心的去照顾他，学习怎么去照顾他，所以就离开了学校，2012年。就离开学校、
那个、
是有点挣扎了，
对
啊，因为我在学校做了很多年，而且都是做领导的角色，课程设计的角色，都是我很喜欢做的工作，但是我觉得神他有他的一个旨意吧，啊，既然他赐了这个产业给我嘛，那我就要好好的去管理好这个产业，我觉得就是还是要去驯服了，就是要顺从上帝的这个安排了，但是其实我是开心的，因为很爱这个孩子嘛。
老师，你刚刚说你要重新去学，那当时你要学什么呢？因为你已经是一个专业的老师了，哎呀，那重新来学应该是有很多要学的对吧？
对呀、啊、真的，其实现在他已经17岁了，这条路上面了，我觉得神是在不断的就是帮助我， 啊，不断去修剪我吧，哈、啊
嗯。
我对我的孩子当初很高的期望，我就是觉得他就是哎，他掌握不了一些学习的方法而已啊，
嗯、
或者是缺少一些照顾啦，那我就全职去帮助他嘛，那就可以啦，然后就用我认为的方法去帮助他，结果就是极大的落差
哦，
不管是情绪上啊，你的思想上啊，都是一个极大的落差，就是你用以前你教别人的那一套，完全用不在他身上，因为他是一个特殊孩子
是。
但是也就是因为这样呢，我才有机会反思，因为我很喜欢做教育嘛，所以我还记得当我知道他是确诊他是个特殊孩子以后，我就祷告跟神，我说神，你知道我很喜欢做教育，但是为什么你要赐一个这样的孩子给我，让我现在不能在我的学校里头尽量的发挥、
嗯、
但是我很快又听到神的一些声音，他说教育是很大了，很大的范畴啊，你可能做了很久的精英的教育，但是我想你了解一下特殊的教育是什么样。
嗯
啊，那好，我就臣服。因为一般孩子呢，你可能控制他们啊，用权威法啊什么，那些孩子都明白啊，然后就顺服，合理合作。但是我的孩子完全就不明白，他不管你是什么，反正感觉不舒服，他就不管你。
哦。
然后就跟你对抗，所以那段时间其实真的就是很大的一个冲突，很多冲突。因为我想改变他，我想去把他变成我想要的样子，并不是真的了解他的特点，然后他的需求。
嗯。
但是神就去帮助我，然后在他十岁那年、嗯、真的我们的之间的冲突很大，去到一个位置每天都有冲突，他会抓我呀，他会打我呀、
嗯、
他会抓我的头发，然后用手指甲去掐我的手啊这些、
嗯、
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就祷告，我说神啊，为什么我跟我的孩子完全没有那种亲密的关系，反而好像跟野兽在对抗一样啊，
对对对，
我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我觉得是有事情要发生，
是，
所以我就跪着在床边，我就跪着祷告、
嗯、
神就给我一段经文，一段经文就是说在安息日门徒就去拾那些稻穗嘛、
嗯、
啊，然后一些法利赛人就说他们不应该在安息日做这些事情，有一段经文就出现了，就是马太福音嘛，我喜爱怜悯不喜爱祭祀，
嗯，
啊，我真的是当头一棒啊！就是上帝告诉我，其实你过去一直在你孩子身上所做的都不是怜悯，
哦，是，
是法利赛人士的那种，
嗯，
法律，就是属灵的骄傲了。
哦，
我觉得，哎，我是你的妈妈哈，我又是一个基督徒，我叫你做什么都是为你好的，哈，你就应该跟我呀，为什么你不跟我呀？我就完全没有了那种怜悯。就只有我眼中的那些规律啊，应该不应该啊，完全没有看到他的需求，他真正的需求是什么。所以我觉得就是神真的需要拯救我了。当我就是悔改以后呢，我就在2017年呢就是上了一个课程。
嗯，
这课程呢就是叫做 PET 父母效能训练。我上了这课程以后呢，真的就彻底改变了我对教养孩子的一些观念，因为过去其实我从来也没有学过怎么样去教养孩子嘛，就是凭自己做老师的那种教育的方法去教自己的孩子，或者是我的爸爸妈妈怎么教我们就怎么教他呀，这样从来没有学过一套真的就是怎么样去管教孩子。但是这个 PET 父母效能训练呢，它就真的是一套非常完整的课程，去帮助父母怎么样去做一个有效能的父母，就是真的跟孩子之间可以建立一个良性的沟通，然后跟他一起有一个和谐的关系，一起成长，这样啊。所以我上了这个课以后呢，我就真的就啊，感谢上帝，我在我自己的孩子的身上就实践出来了，我跟我的孩子的关系就改变了，
嗯，
我就可以开始进入到他的世界里头，他也可以开始跟我有连接，然后我又明白他的一些需求。因为我的孩子他语言能力非常弱，他现在虽然十七岁啊，但是他语言能力可能才3岁4岁，
哦，是，
他的智力其实就中度了，中度头啊，就是轻度中度之间，所以他其实他真的表达不了自己很多东西，但是他又是个人嘛，活生生的人，他有他自己需求，他有自己想法，他有很多他的感受，但是他就是讲不出来。然后我们做父母怎么透过他的行为啊，怎么观察他，跟他平时的互动了解他呢，去帮他讲出来，这一套知识就帮助到我这一点，所以呢我就可以跟他连接上了，然后呢跟他的关系就开始改变了，他开始信任我了， 我可以开始跟他沟通，然后我就开始可以影响他，然后呢他觉得哎，我给他的感觉又很好哦，然后他又愿意跟我做了这样，所以我就发现哎呀，这套知识真的很有效哦。
嗯，
然后就觉得想跟更多的家长去分享，因为看到我们教会里头，我们教会也有个叫努力组嘛，都是这些特殊孩子的团契啊。其实我们的家长的孩子都长大了以后，都发现哎呀，大家都很抓狂，因为很多冲突就沟通不了嘛，所以我就把这套知识就分享给他们了，大家的关系好了。再加上我的另外一个老师啊，我们就一起祷告，他们就说哎，那现在疫情，那我们就干脆做一个网上的课程，让更多的基督徒的这些特殊孩子的父母都可以来认识这一套知识。
嗯
啊，但是我觉得这一套知识如果只是知识和技巧，就只是 PET 那些技巧的话呢，你其实用不了很久，因为你就会进入到人的那种罪里头啊，就是人的那种就是以前的那种模式啊，所以真的要靠上帝不断的去修剪。
对，
因为我们自己有困扰的时候，我们都帮助不了我们的孩子嘛，但是我们怎么样可以没有困扰，那真的要靠上帝去帮忙。
嗯，
所以当我们自己没有困扰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帮助我们的孩子，帮助我们的另外一半，或者帮助我们的家庭。我们这课程一直开了以后呢，很多基督徒的父母呢就重新回到教会了，重新就是把他的这个信仰呢拿回来了。
是
因为过去因为这个特殊孩子都离开了。
对，因为很多时候在教会大家都喜欢孩子是要乖乖的，但是特殊孩子呢他很有自己的性格嘛，他不可能整天就坐在这呢就很乖的来听，但是不代表他们顽皮的，但是呢一般就不了解，因为很多家长觉得哎呀很丢脸啊，这个孩子带来很多的麻烦，然后呢整个团体好像也不接纳，就结果很多的基督徒父母就选择就离开教会了，就不再去了，其实真的很可惜。结果现在听到老师，现在当你再一次把这些基督徒父母联系起来，然后呢大家一同学习一同祷告，也鼓励他们回到教会，
对，
这个是老师你当初可能都没想过的是吧？
没想过。
对，
其实当初我们只是想做一个课程而已，
对，
就是把这一套知识就告诉父母嘛。
嗯，
但是我们发现在如果只是教一些知识啊，我们觉得自己都觉得很累，那我们就放一些诗歌呀、京剧啊，然后祷告啊，在我们的课程里头，同学们就觉得哎呀很被疗愈哦，就是上帝的这个爱啊是真的很重要啊，这样就慢慢慢慢呢就神就开路了，就很多基督徒的父母他都愿意来跟我们一起，
他们都会觉得他们不是孤单呢。在过程当中，老师，因为我们也是人嘛，一定会有高低起落的，当我们的人性走出来，或者那天突然孩子的脾气很差，你自己的脾气也很差的时候，那你会不会也曾经感到很灰心？哎呀，很辛苦。当你遇上这些负面情绪的时候，你怎么去处理呀？
其实我真的很感恩，我是一个比较理性的人，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知识，这一套知识就心连心这个课程，它有一些很实际很好用的一些技巧，去帮助我们当我们的孩子在情绪崩溃的时候啊，在不断的打自己的时候啊，我可以怎么做。
嗯，
它本身就是一个心理学的背景嘛，就是当人在极度的困扰的时候，我们在旁边人应该怎么帮助他才是最有效的。
对，
这些知识呢我们都学了，所以从理性上我知道了，然后从感性上就是我能不能在那个时候保持冷静，然后去帮助他。如果我自己情绪也不好的时候，那我就要想办法，那这个时候最好就是祷告了。因为只有上帝可以帮助你让自己平静下来，因为自己要平静安稳嘛，才可以得力啊，然后才帮助孩子啊。这样的话呢，其实多几次我们的孩子就会发现，咦，我的妈妈真的能够帮助我，在我很抓狂的时候，在我崩溃不能控制自己的时候呢，妈妈是会接纳我的，而且可以帮助我，而且他会知道人会因为情绪的崩溃是很正常的，只是我们怎么样去处理它，
对，
然后帮自己回到一个情绪稳定的状况啊，这个就是学习。因为我们这些孩子他的特殊性就是因为他真的脑部有一些结构啊，或者化学物品的缺失啊，就是他就是缺乏这种很快的自我调节的能力，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从小就要有一套 比较有效的方法去帮助父母去认识，早一点帮助孩子能够建立这种情绪调节的能力，而且帮助我们能够站在孩子的角度，
是
不是只是想着自己，同理到他的需求，然后我们就大家谈一谈，你有什么需求，我有什么需求，那我们用什么方法啊？就是大家会彼此尊重大家的需求，然后我们坐下来找一个方法是大家的需求都能够得到解决的，那就大家就开心嘛。
对，我们作为基督徒的父母更加有一样很可贵的，就是你可以跟神有一个关系，依靠他，灰心或者是焦虑或者是觉得很困难的时候呢，可以用祷告，最好就有身边要有弟兄姊妹一同同行。
对，
好像老师身边也有很多啊跟你同工的。那我们最后很想问老师的，就是有什么话可以鼓励现在呢正在照顾一些特殊孩子的一些听众们，有什么跟他们说的？
好，如果是听众们你们已经是基督徒的话，那就恭喜你，因为你已经拿到一个最重要的力量，所以你要紧紧的靠着上帝，先要保持跟上帝有一个紧密的关系，你才能有源源不绝的爱啊，就从上帝那里来，因为有爱呢就会有力量。不要用传统那种权威的方法，就打骂的方法，奖惩的方法。那你会说啊，不用奖惩，我用什么方法啊？那就是要学哈，因为奖惩的方法呢完全没有效，特别是对特殊孩子更加无效，你只会帮助他建立起更加依赖或者是更加恐惧的能力。但是如果你是还没有信仰的话，就建议你要去找一个信仰，就要认识，就是认识上帝哈，然后谦卑学习了。每一种特殊需求的孩子呢，他们都有他们的一些特殊的情况，我们都要先了解，那我们才可以帮助他们。我们只是看到他的黑点，就是他的不行的地方，他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，他带来的烦恼，不要把焦点放在这里，反而要看在另外一他有什么成长的空间，他有什么可以重新再建立的一些能力，这样。
对，很高兴今天呢跟胡老师有这样的一个交流，非常宝贵。
守着 来自民宿老板谢女士的生活感悟。人要随时接受挑战，才有活的感觉。我们可以哭泣，也可以跌倒，可是千万不能什么故事都没有。
的确是的，我们不能什么故事都没有。嘉言很想跟大家一起呢，和我们的神呐、一起去编造一个属于我们人生丰富的故事。我不知道你们的故事是什么，但是我很有兴趣想知道的，也让别人的故事成为我们人生的一个鼓励。在此呢，我们就要发出一个招募哈。现在呢，嘉言想我们的听众们也帮帮忙。如果你们认识一些呢，在家庭当中也一样需要照顾一些有特殊需要的孩子们的一些家庭，他们包括是什么的？比如他们包括是有好像胡老师的孩子有这个孤独症，我们也叫做自闭症。有一些呢，可能是有过动症，或者是读写障碍的，或者情绪上呢是有困扰的孩子呀。又或者是他真的是身体上呢，或者基因上是有一些的问题需要特别照顾的，这一些的家庭们，家人都是有一个心，有一个感动，上帝呼召我来为他们祷告的，也来关心他们的需要。所以如果你们知道你们教会当中有这些肢体都想要有人跟他们同行，可以介绍我们来认识，我们愿意为他们祷告关心他们的。也欢迎大家在星期一的早上9:30到12:00继续的拨打我们的热线13229966322与我个人来联系，您的需要我都关心。今天我们节目时间到了，明天关心在线与你连上线，再见。
陪你背上行囊，装满梦想和希望，看看家的方向，多少幸福的奔忙。哦耶行囊，往后日子还很长，看看家的方向，瞬间幸福来心房。哦耶，在你的窗前种一片向日葵花田，阳光多再远一睡醒就能看见。尽管大雨天淋湿了刚买的